可叶老师却不以为然。
年轻人有点脾气怕啥的，等你们结了婚，过上日子，你对他好点，他自然会对你好。再说了，人家赵大也不傻呀，我看还挺懂礼貌的，人家一点村长公子的架子都没有，那次在路上见到我，都还向我点头示意呢。
你可得了吧，爹！叶老师还想往下说，被叶小兰打断了。因为他傻，他才会那样呢。你说他见到谁不点头？见到隔壁王老五家不到四岁的孩子在门口玩，他也那么点头。父女俩越吵越烈，母亲在一边劝劝这个，劝劝那个，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息。后来叶老师急眼了：“
小丫头片子，我是你老子，还管不了你可得了？人家村长能看上你，那是你的福分，还说人家傻，我咋没看出你哪儿比人家尖呢？这事儿我就做主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要是不干，就别在我这个家里待着，爱上哪去上哪去。”
当天晚上，叶小兰把头蒙在被窝里，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叶老师两口子到田地里干活去了。叶小兰一个人在家，越想越气。本来不让她念书，就已经让她伤心到了极处。现在又让她嫁给村长的傻儿子，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的。可自己又无法说服父亲，后来干脆把牙一咬，心一横，给父母写了封信，说自己出去打工，然后偷偷离开了家。长这么大，叶小兰最远的出行是和父亲到县城卖过两次白菜，至今她还清晰地记得，白菜还没卖出两颗，秤却被城管抢走的情景。他曾经听人说过，打工是要到大城市的，在他的脑海中，县城无疑就是个大的不能再大的大城市了。他花2元钱搭乘一辆三轮车来到云山县，一下车，叶小兰顿觉眼花缭乱。其实云山县根本不大，从城南到城北，步行也用不了半个小时。可对于叶小兰来说，却如在大海中迷失方向的一叶孤舟一样，根本不知何去何从。她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走着，想向人打听一下哪里能找到工作。见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郎迎面走来。大姐，我……那女郎根本瞧都没瞧她一眼，就挺着胸脯走了过去。叶小兰不敢再向别人询问，只能继续向前走。后来，她走到了火车站，她实在累得走不动了，随着人流进了候车室。她坐在候车室的椅子上休息，由于太累，不知不觉竟然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了。叶小兰腹中饥饿，可她口袋里只有30几块钱，她舍不得买东西吃。她想回家，又怕爹爹真把她嫁给那个赵大傻子。就这样，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强忍着饥饿的煎熬，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睡了过去。再次醒来，已是凌晨，他是被饿醒的。昨天早上从家里出来时，吃了两个煮地瓜，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一日一夜米水未进。不用说一个17岁的小姑娘，就是成年人也受不了啊。他实在忍不住了，花1元钱从旁边的小超市买了一个面包，又到卫生间的自来水龙头处喝了一桶凉水。叶小兰正坐在椅子上啃着面包， 看见从外面进来四五个扛着行李的男人。那几个人在叶小兰旁边的空位上放下行李，有个人看看表说，
还有一个来小时呢，赶趟。
另一个人问道，
小六子，你去年挣了多少钱？
那人答道，
8000多吧，我们老板还行，一分钱不差我们的。三哥，我早就劝过你，让你到我这儿来，谁让你不听呢？
那个被叫做三哥的人叹了口气说，
哎，我不是怕走了，工资要不出来吗？都干了大半年了，没想到越欠越多。
说着，从兜里摸出个烟口袋，又扯了张卷烟纸，卷了起来。这时，一个警察走过来，严厉地说，
这里不许吸烟，吸烟罚款。
啊！
那位三哥赶紧把手中刚卷好、还没有点燃的烟揣进兜里，嘴里一个劲儿说着：“
我知道候车室不让吸烟的，这一说话唠嗑的就给忘了。”
那警察瞪了他一眼，转身走了。叶小兰在一边静静地听着几个人闲聊，渐渐的，她听明白了。那几个人也都是云山县农村的，现在去 H 市的什么工地上干活。叶小兰心中暗想，看来打工得去市里。于是她起身去细看墙上的列车时刻表，又看了看墙上的时钟。半个小时之后，就有一辆通往 H 市的火车，票价是30元。叶小兰狠了狠心，买了张去 H 市的车票。这趟列车在中午到达了 H 市，在站前广场，叶小兰再次陷入了迷惘。那么多人，个个来去匆匆，人家都有归宿，为什么只有自己没有？正当她绝望地在广场上徘徊的时候，突然身后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头，叶小兰吓了一跳，急忙一回头，竟是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漂亮姑娘。那女孩个子比叶小兰高半头，头发撅成了淡黄色，正笑盈盈地看着她。见是个小姑娘，叶小兰放下心来，诧异地看着那姑娘问道，你有事儿吗？
姐妹，从农村来的吧？
那女孩反问道。
啊，是啊。
就叶小兰这身打扮，任谁都能第一眼就看出她的来历。
是不是来城里找工作的？
那女孩接着问。
是啊，你怎么知道呢？
叶小兰很吃惊，
看出来了呗。
那女孩笑着说，我刚好从这里经过，就看到了你。我有个亲戚在市里开茶楼，前几天托我帮他找几个服务员，每月2000块钱，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呢。我看你不错，长得也挺漂亮的，不知道愿不愿意干。
那女孩说得很快，但叶小兰全听明白了。2000块钱啊，现在不用说2000块，就是给200块，叶小兰也会毫不迟疑地答应。因为此时的她，只要能有个容身之处，也就满足了。那女孩带叶小兰上了一辆她从来没有坐过的轿车，轿车随着车流缓缓驶出车站，驶进市区。
你都会开车啊？叶小兰坐在女孩身边，看到女孩熟练的驾驶汽车，不无羡慕的感叹道：“
这算什么？市里会开车的小姑娘多了。”
女孩子满不在乎的淡淡说道：“
我叫穆青，19了，
你呢？
我叫叶小兰，17岁，初中刚毕业。
叶小兰小心地回答，生怕哪句话说错了，人家不要自己。
母亲把叶小兰带到林强新开不久的梦忆茶楼二部。林强平时不经常到这里来，在这里负责的是他的一个情妇，叫顾欣桐。顾欣桐上下打量了叶小兰一番，见叶小兰大约1.6米的身高，脑后翘着2条阳痿小辫儿，圆圆的脸蛋上虽然满是灰尘之色，但仍然掩饰不住她美丽的容貌。上身穿了件花格上衣，胸脯微微的向上隆起，下身是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脚上穿了双手工纳底做的布鞋。虽说看上去有些土气，但那一份17岁农村少女独有的清纯，却是在市里难得一见的。
妈的，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又要便宜这个色狼了。
顾欣桐心里暗骂，原来她好长时间没和林强在一起了，本来约好了前天晚上和林强共享鱼水之欢，可前天下午手下人从南方骗来一个小姑娘，林强见那小姑娘长得漂亮，就把顾欣桐晾到一边睡那个小姑娘去了。顾欣桐惧怕林强，不敢找他理论，心里却是越想越气。顾欣桐的老家在外地，她在H市读的大学，并在上学期间处了一个男朋友叫小唐。3年前，她大学刚刚毕业，由于工作不好找，迫于生计，只好暂时到林强的茶楼打工。结果林强一眼就相中了这个漂亮的女大学生。顾欣桐上班还不到一个星期，就被林强在包房里来了个霸王硬上弓，把那时还是黄花大姑娘的她硬给开了包。后来又多次接引她，顾欣桐不敢声张，只好提出辞职，却因此被林强暴打了一顿。林强威胁他说，要是他敢辞职，就要了他的命。有一次，顾欣桐的男朋友小唐有事儿到茶楼找他，正好被林强看见。当他得知那人是顾欣桐的男友时，突然一把把顾欣桐拉进旁边的一间包房里。小唐听见顾欣桐在屋子里发出悲惨的叫声，拼命地用脚踹门，门踹开了，见自己的女友高高的撅着屁股，像狗一样的被林强按着跪伏在沙发上，裙子被撩起到腰上，裤衩子在小腿上挂着，林强正在从后面干他。小唐扑上来要和林强拼命，却被几名保安打倒在地，已经打得晕死过去了，可那些人还不住手。后来顾欣桐百般哀求讨好林强，并答应他从此和男友断绝关系，林强才派人把小唐送到医院。在医院里，小唐天天都遭到恐吓，伤还没有痊愈，不得不提前出了院，打点行李准备回老家的那天早上，给顾欣桐打了个电话。此时的顾欣桐正被林强搂在被窝里睡觉呢，他求林强让他送送小唐，再见小唐最后一面。林强想了想答应了，并要陪他一起去。在车站广场的假山旁边，小唐看到了林强和自己处了2年的女朋友顾欣桐。顾欣桐像只小猫一样温顺地被林强搂在怀里，此时的小唐早已经被林强打服了，他低着头，连个响屁都不敢放。林强轻蔑地看着他，淫邪地说，
你放心回家吧，你女朋友强哥会好好照顾的。
见小唐没应声，骂道：
操你妈的，强哥和你说话你没听见？
小唐赶紧答道：
听见了。
林强又问怀里的顾欣桐：
强哥照顾你照顾得好不好？
顾欣桐答道：好。林强又说：
告诉这小子，强哥昨天晚上操了你几次？
顾欣桐红着脸小声说：三次。
操得你的小骚逼儿爽不爽？
爽，爽。
操你妈的，什么爽？
逼，逼爽，小骚逼儿爽。强哥把彤彤的小骚操得好爽，好舒服。彤彤的逼心儿都让强哥给操开了。强哥把彤彤的阴茎都给操出来了。把彤彤的小骚边操的都喷骚水了。
操你妈的，说都射进哪里了？
林强继续问。顾欣桐看了眼垂头丧气的站在面前的小唐，又偷眼看了看像狼一样恶狠狠盯着自己的林强，知道不回答林强是不肯罢休的，只好说：第一次射进了嘴里，第二次射进壁里，最后一次射进了屁眼里。他的声音虽然很小，但近在咫尺的小唐却听得一清二楚。若不是那天他曾经亲眼看到顾欣桐像只狗一样被林强按在沙发上强奸操逼，他真不敢相信顾欣桐说的这些话。可现在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这些天在医院里，他无数次的幻想过顾欣桐被林强以各种姿势奸淫的情景，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顾欣桐的嘴和屁眼居然都已经被人家给干了。受到强烈刺激的小唐身子微微颤抖着。顾欣桐是班上有名的班花，是很多男同学追求的对象。小唐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终于博得了顾欣桐的芳心。他知道当他和顾欣桐肩并着肩在校园散步时，不知有多少双嫉妒的眼睛在看着他。他爱顾欣桐，顾欣桐也爱他。他们曾经不止一次的海誓山盟，只要有了稳定的工作，马上就结婚，一生一世都不分开。可现在，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却已经属于了另外的男人。人家可以想怎么玩她就怎么玩她，而自己却连她的衣角也休想碰到了。绝望的小唐只感到一阵眩晕，脑海中竟然闪现出林强把顾欣桐扒得光光溜溜的按在床上，干得交替婉转欲仙欲死的情景。突然耳边听到林强恶狠狠地说道：
小逼崽子，从今往后要是再让老子在 H 市里看见你一次，鸡巴给你撅折了。
说着搂着顾欣桐扬长而去。老半天小唐才缓过神来，他一个人含着眼泪默默地上了火车，从此再也不敢踏进 H 市半步。从那以后，顾欣桐死心塌地地做了林强的情人。他年轻，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林强自然对他另眼相看。开始的时候，林强隔三差五的就要和顾欣桐做一次爱，甚至有一次他酒醉后还说将来要娶顾欣桐为妻。不过林强是个喜新厌旧的好色之徒，顾欣桐长得再漂亮
干的次数多了，也总有玩腻的时候。更何况，茶楼里经常有新来的漂亮姑娘，只要林强相中的，没有一个能逃出他的魔掌。渐渐的，林强对顾欣桐失去了最初的热情，有时候一两个月也不碰他一次。让顾欣桐唯一感到幸运的是，林强没让他像其他那些被他强暴玩腻后的女孩子那样去做小姐接客，而是让他做了一些管理的工作。最近林强开了茶楼二部，派顾欣桐去那里做经理。顾欣桐最初虽然是被迫跟随林强，但日子久了也就习惯了逆来顺受。这里衣食无忧，吃得好，穿得好，戴得好，顾欣桐早就没有了别的想法。可她是正常的女人，有正常的生理需要。林强每晚与别的女人交欢，却让她一个人独守空房，心中难免产生积怨。这一次都定好了的事儿，林强又因为新来的小姑娘而冷落了自己，顾欣桐如何能够不气？正在气头上的顾欣桐，越看叶小兰长得越漂亮，越漂亮她就越生气，于是没好气地说：我这里现在已经不需要人了，你到别处看看吧。亲姐，叶小兰乞求地看着旁边的母亲，希望她能帮自己说几句话。母亲也感到有些吃惊，早上的时候林强还在电话里告诉她要多找几个小姐呢，怎么这会儿就不需要人了呢？同是女人，看顾欣桐的脸色，母亲多少看出点门道。她知道和顾欣桐多说无益，就推了一下叶小兰说：那你就到别处再看看吧。同时偷偷对她使了个眼色。叶小兰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意思，但既然人家不用自己，自己也不能赖在这里不走，只好失望地下楼走了出去。叶小兰在街道上茫然地走着，突然听到身后有汽车喇叭声，她扭头一看，车窗玻璃滑下来，里面正是母亲。母亲对她摆了摆手说：妹子，上来。叶小兰闻言上了车，母亲对她说：这里不要，我带你去别处。又听母亲小声嘀咕着：骚逼娘们，就他妈的欠操，看我让强哥怎么收拾你。叶小兰听她说话居然如此粗俗，羞得脖子都红了。母亲一边开车一边用手机拨号：喂，强哥，我给你找了一个服务员。叶小兰听不到电话里的声音，只听母亲说：当然漂亮啦。那我上哪知道去，就等强哥你亲自验货了。好的，行，好的，我知道了。母亲挂了电话，对叶小兰笑笑说：成了。单纯的叶小兰还被蒙在鼓里呢，原来刚才电话那边的林强问的几个问题是：漂亮不？是不是处女？这次母亲把叶小兰带到了梦忆茶楼一部。